时间到了，那我们今天周五啊，是继续学习维摩诘经的时间啊，还是第十二品啊，见阿处佛品啊。今天还是淡泊师兄啊和大家一起学习。那淡泊师兄，请上麦吧。
嗯，好的，好的，袁老师。好，齐老师晚上好，袁老师晚上好，晚上好，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还是这个维摩诘经第十二品见阿处佛品。上一次啊，就是我们就分享了两句话，然后完了我把接下来的这一段这个经文我先贴一下啊，稍等。就是上一次他就是第一句话是这个师尊问这个维摩诘说，这个你说你想见如来，你要怎么着才能够见着如来呢？然后完了这个是就是接下来我们要分享这段经文全部都是这个维摩诘回答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问句。嗯，然后完了上一次是说了第一句叫什么，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就是我呀，我是怎么着观佛的呀，我就是观我这个身啊，我这个身是这个实相的。那这个什么是实相呢？实相是无相，也就是说我观我这个身啊，我这个身是无相的，所以我这个观这个佛也是这么着观的，所以这个我的这个身啊，我的这个身它就是这个佛，这个实相啊它就是这个佛相。这是这个上次就是这个第一句，然后接着我往后贴啊，我先咱们就一段一段来。嗯，就我先把这段经文先给大家先念一遍。维摩诘言，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我观如来，前即不来，后即不去，今则不住，不观色，不观色如，不观色性，不观受想行识，不观实如，不观实性，非四大起，同于虚空，六入无机，眼耳鼻舌身心已过，不在三界，三垢已离。好，这是这一段这个经文，然后完了我把这个就是分成一句一句的贴出来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先来看这个第一句啊，诶，这是咋回事？企业微信这边的师兄能看到我的桌边这个分享不？哎，今天这个企业微信这边我都不知道是咋操作的，就不能的话，然后直接能看到我这个桌面这个 Word 的话也行的啊。看啊，就先来看这个第一句，看这一句，我观如来，前即不来，后即不去，今则不住。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一句经文这个字面意思啥？就是这个，就是他其实就说到这个三即了。三即的话，这个前即、后即和这个今，它指的是什么？其实就指的是这个过去、现在和将来。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其实就是套用《金刚经》里面的一句经文，就什么的，就是这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它指的是这个三即。然后完了，我们看一下这个道生法师的他在这一段的这个经解啊，他说是这个若以见佛为见者，此理本无，佛又不见也，不见有佛乃为见佛耳，见佛者见此人为佛，从未来至现在，从现在入过去，故推不见三世有佛也，过去若有便应更来，然其不来明知佛不在过去矣，未来若有便应即去，然其不去明知佛不在未来矣，现在应有便应有住，然其不住明知佛不在现在矣。他这个就是整段这个僧肇的这个不是这个道生的这个经解啊，他其实就还是在说这一个意思，他只不过就是多了一个推论，然后咱们一句句来看啊。他说是若以见佛为见者，此理本无，啥意思啊？就是说我如果说是这个就是我见到这个佛，我必须要以见到这个佛为这个见的这个标准的话，那就谈不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如来是什么过去不来，以后不去，当今也不住了，就说不上这一句了。也就是说是如果我是着了一个见佛这样的一个相的话，那就根本就谈不上这个什么佛是这个什么无所从来一无所去了，然后更无所住了，就谈不上这个了。所以呢，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个如果你是要去有一个见佛在的话，那这个佛你是根本都见不着的。所以他这个道生他在这儿说佛又不见也，不见有佛乃为见佛耳，就是说根本没有一个佛可见，或者说是根本没有一个佛可成，这个才是真正的见佛成佛。这是他这一句意思。后面这一段他其实就是在延展了一下，然后就是 就是用这个逻辑推理，然后完了去推，就是为什么说是这个如来是这个什么前继不来的，后继不去的，经得不住的。我们来大概来看一下啊，比如说这个，你看啊，见佛者见此人为佛，从未来至现在，就是说你要是见着一个佛的话，那这个佛呀，他都一定是有一个着落的。就是大家知道吧，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的是这个前继、后继和当今，他这指的是这个时间范围。就是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词儿，叫十方三世。十方三世啊，其实更简略的说的话，其实是可以拿两个字来代替，叫什么呢？叫世界。这个世界它其实是一个时空的一个概念。这个世啊，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经文里面说的这个三季，就是这个什么前继、后继和当今。你知道吧？然后这个界它指的是这个界限，它指的就是这个十方，十方分别指的就是这个东西南北，然后完了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以及上下，你知道吧？就是这十个方位，然后完了再加上这个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个是构成了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时空的。那如果说是就是这个道生他在这一段他这个逻辑是啥，他的这个逻辑就是说是，如果说是你是见到了一个佛的话，那这个佛的话他一定是在这个时空上他是有一个着落的。就是他第一句的话，他的这个推论就是说，那这个佛的话，他这个佛如果说是这个从过去啊，从未来，然后到现在，或者是从现在到过去的话，那这个佛你就是实实在在这见了这样的一个佛像了。那你见到这样一个佛像的话，那就是见到这个佛像的话，那这个佛就是已经是一个有相的了。那这个是有相的话，那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那所以就是说，你在这个时，你只要你说你是在这个三世里面，你是见到一个佛的话，那你见到的一定都不是这个佛。所以呢，就说是这个，在这个三世里面是根本是没有去，就是根本是见不着，根本是没有佛可见的，没有佛可见的。然后完，他后面他是一句一句的在，然后在博士的说是为什么说是这个过去不能见佛呢？是因为如果过去是如果是有的话，那他一定是能够从这个过去然后走到这个将来的。但是呢，我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见到一个佛来的，所以说的话，这个佛根本就没有在这个过去。那如果说是这个佛是在未来的话，那他这个未来这个佛，他也一定是从这个过去过去的，是从这个过去的这个时间去过去的。但是呢，我们又没有见到一个佛是，我们又在这个过去，我们又没有见到一个佛，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佛呀，他也不会是在这个未来的。那如果说是这个佛是在现在的话，那这个佛一定是有所这个住着的。但是呢，我们又没有见到这个佛是有所住着的，所以就说这个佛呀，他根本就没有在这个现在。这个其实这个就是道生的这个推论，其实是有一些绕的。然后完了，其实就说白了吧，就是这个佛呀，就是你不能去找着一个着落点，然后说是哎呀，我在哪呢？我是见到这个佛了，凡是见到这个佛的话，见到的都是这个假象，凡是这个假象的话，它都是虚妄的，凡是虚妄的，它都不是这个真佛，都不是真的这个佛的这个实相，或者是这个佛的这个法身。所以也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前界啊、后界和当今啊，然后完了你见到这个佛呀、啊、通通的都不是见佛，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不知道这样子解释的话，大家就是各位师兄们能不能听明白，就有没有需要讨论的。我看看啊，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觉知乃众生。这个小林师兄你发的这个是哦，语速再慢点。好的。小林师兄发的这个是哪里的？师兄好。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想成成国土，觉知乃众生。对啊，是楞严经的啊、哦，我这还没看到这一段。那是的呀，你看啊、哦，就这一句里面他说了一个叫什么觉知乃众生，也就是说有所觉知的。这个刚好在今天的这后面我们要分享的一段经文里面有一句叫做不可以知之，不可以识时。也就是说你有所知有所识的话，这就根本都不是佛了，肯定是就根本都不是佛了，是而是众生。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一个着落点，有一个着落点。 他在就是这一段，就是其实整个就是接下来的整段这个经文呀，他其实都是在这个说这个佛呀，都是他是从一个反面然后去说的，就是说这个佛我们不可以从哪里去认知这个佛，或者我们不可以从哪儿去见佛的。他这个这一句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过去呀、现在呀、过去呀、将来啊、现在，他是从这个时间层面然后去驳斥。对，我就是我们不可以从这个时间的这个范畴里面去说是啊，我们去见到这个佛的，这是这一句的这个经文。这一句就是大家还有没有需要讨论的？没有的话，我就接着往下贴了。今天就是接下来这段经文，反正涉及的概念还挺多的，而且它这个经节就是还挺绕的。我这今天下午还专门去请教过这个郭老师，就是他那个经解的那个逻辑我是理不顺，就是总觉得就是他照着他那个经解那个解释的话觉得有些绕。好，接着往下贴了啊，来看一下这一段这个经文。这段这个经文啊叫叫不观色，不观色如，不观色性，不观受想行识，不观实如，不观实性。实际上其实他这说的是啥啊，就是说他这个实际上其实就是不观五蕴，但是他是分开说的，他是先拿这个色蕴，然后完了举一个例子，而且他是把这个色蕴又分成了就是又细化了，分成了两个部分来说的，一个叫色如，一个叫色性。那这个色如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色如啊，它实际上其实就指的是啥呀、就指的是就是这个色蕴的这些色蕴的这种外部形态。那这个色性啊，这个色性，它指的就是这个色蕴的这种内在的这些特点。实际上其实就是说在这一块的话，就这一段这个经文，如果从字面的意思上去理解的话，就是说不能从这个五蕴上去观到这个佛的。不能从这个五蕴上去观到这个佛的，然后完了更要细化来说的话，就不能从这个五蕴的这个外部形态和它的这个内在的这些特点上去观到这个佛的，这是这个经文的这个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僧肇大师的这个经解啊，僧肇大师这个经解他说的是这个叫啥？叫这个什么？法身是超绝三界的，也就是说，法身啊，它不在这个三界里面。三界是就指的就是这个什么欲界色界和无色，欲界色界和无色。但是它不管怎么着的话，这个三界的话，它实际上其实都是，怎么说呢？它其实都是这个众生着相然后幻化而来的嘛。那我们这个法身是离相的，法身是离相的，所以这个法身的话，当然是超绝这个三界的了，当然是超绝这个三界的了。所以就是说，这个僧肇他说的这个法身是超绝三界，那然后接着然后说这个非因界入所摄，你不能从这个因界然后去从这儿去入手，然后完了去摄取，或者去观到这个法身，或者是这个实相，然后完了后边，所以就说是不可以生住去来而。也就是说不可以这种，就是说这个五蕴嘛，五蕴这个不管是色受想行识，它实际上其实它是有相的，它有相的话，它一定是有这个有生有灭，有来有去的。那我们这个法身的话，它是不生不灭的，不来不去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法身啊，它不可以以这个生处，以这个生住去来，不可以这种生灭，不可以这个生灭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不可以这个生灭法然后完了去捞摸到的。所以他后边最后一句话就是说，不可以这个五蕴如性而观。刚才就解释了这个如和性它是分成两部分的，如指的是这个五蕴的这个外在的这些形态，然后完了这个性指的是这个五蕴的这个内在的这些特点。就是我们就总而言之，就是我们不可以这个五蕴去见到这个佛，这就是这一句经文的这个意思了。就不知道这样子解释就是大家能不能听得明白，就是有没有疑问，没有疑问我就接着往下贴了。来看下一句。 占域叫非四大起，同于虚空。非四大起，这个四大就指的就是这个地水火风。那就是说这个佛呀，这个或者说这个法身呀，它不是从这个四大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四大呀，它的这个本性，它都是这个假的嘛，对吧？它都是这个假的。那我们这个佛性呀，佛呀法身呀，它是真如的呀，它当然不是从这个四大而起的呀。四大而起它是有这个四大而起，它能起的话，它有起时，它有这个灭时的。但是这个法身它是没有一个起时也没有一个灭时的，所以它当然不是从这个四大而起了。然后完了再看一下下一句的话，它叫是这个同于虚空。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法身啊，或者我们这个实相啊，它这个法身或者它这个实相，它就是虚空。它并不是说就是我就是有时候就是听到有一些师兄他讨论，他说我们这个佛性是在这个虚空里的，并不是的。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法身或者我们的这个佛性，它就是虚空，而不是说是它是在这个虚空里，或者说是这个什么虚空在我们的这个佛性里，并不是的。我们的佛性它就是虚空，就这两个它是不二的，就不能把这个给切割开了，不能把这个给切割开了。这是这一段这个经文的这个字面的这个意思，所以叫这个非四大起，同于虚空。那僧兆在这一块就一句这个境界叫什么？法身如空，非四大所起造也。就是这个字面意思，就是这个法身它是这个空相的，法身实相，实相是空相的，它不是这个四大的这种假合，然后去造作而成的。这就是这个经解的这个意思了。虚空的特点。用虚空的特点来比喻佛性，不能说佛性就是虚空吗？虚空的特点来比喻佛性，怎么这个也听起来就很绕呀？好的，那问一下老师吧，就这个我反正我自个儿是这么理解的，问一下老师，齐老师在吗？
在，嘿嘿。
老师您来解释一下这个，就是我说是这个，就是佛性它就是虚空，同于它就是虚空。圆融老师他说这个，说是用虚空的特点来比喻佛性，说不能说是佛性就是虚空。老师您怎么看呢？
这个四大起，在这个比喻上说可以比喻四大起，四大比就是说的就是我的世界啊，什么精神世界这些，起于虚空究竟，这个可以比喻。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可能不能比喻，所以说能不能比喻不是死的，他不是说不能比喻，他说是佛性不就是虚空，咋只能比喻不能说就是。
哦，那就是说虚空是一种比喻，但是不能说是就是，这也是很绕呀。
你不认为虚空就这个佛性就是虚空吧？不会那么认为吧？我不知道你怎么认为的。
那就是说是这个佛性它是有这个虚空的这个特点的。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这是比喻啊，那不能说它有特点呢。
哦，是用来比喻的。
你说的虚空是不是这个你像是这些这星空啊什么都在虚空里运行，是指的这个虚空是？
那他这个经文里面他说的这个，说是这个同于虚空，这个应该怎么理解
啊？银河系啊啥这些，啊这个虚空都在这虚空里运行着，是不是指的这个虚空啊？我不知道你说的虚空是这意思，你讲的虚空是不是就是这个虚空啊？指的这个？
老师，咱就结合这个经文里面他说的这个叫同于虚空，
不说经文，
他这个同于虚空应该
什么叫虚空？不说经文，你说什么叫虚空？你说的虚空是什么呀？只能说这个。
什么叫虚空？
就是我们现在说意思了呀。说意
思。我来查一下这个概念。
虚空是不是指的那个空间？就所谓空间，空间弄那种拿啥东西，就这个，这叫虚空，是这个意思不是？
它也虚空，它也不能光是指这个是空间啊。就是虚空，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这样的一个。
你说的
一个存在，
虚空
也不能这么说吧？
我不知道，个人光用虚空这个词啊，是很难说明道理的。也就是说，你说的虚空跟我说的虚空是同一个意思吗？如果不是同一个意思，扯半天都是瞎扯。咱俩说的虚空都不一样，我说的虚空跟你说的虚空不是一个事儿，那这不是瞎扯吗？必须先定义什么是虚空。
就我说的这个，我说的这个虚空，它就是这个，就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一切相的，没有一切相的这样的一个，也不能说是存在吧。一说存在的话，又把这个虚空又落实了。
哦、那个要是换一个词儿，我觉得更能说明你说的虚空，那不叫虚空，那叫虚无。
叫虚无。
那不就叫虚无吗？啥什么？没有东西儿，什么时候虚无的？那不是那样。
但这个说虚无的话，又是不是又把这个，又还是把它给落实了，落了一个没有什么东西。
也就是现在咱不说佛性了，就是说我们讲话说这个虚空到底什么意思啊？
嗯，
个人认为的虚空不同，那拿虚空说佛，首先虚空本身就不一样，所以说的结果也没有意义。要定义什么是虚空？
那老师您是怎么定义虚空的？
我认为虚空就是指的虚无的太空，就指的这个，指对，就像楞严经讲，当知虚空生如心内，犹如片云点在心里。
当时
我说这种虚空，况诸世界在虚空焉，就是说诸多的世界都在这虚空里，这个虚空，我讲的是，我说这叫虚空，也就是说的太空，就是我们现在太空空间，就是指的这个，我说这是虚空。可是我一听你说这个虚空的意思，就等虚无，什么都没有，虚无。那
有
那样还不如说虚无好呢，说虚。
嗯，那这个说的这个什么犹如片云点太心里。
所以说你说的是虚无，不是虚空，是虚无。我就那么。
那如果说是虚无的话，我也不会说是这个佛性就是虚无的，我也不会这么说话的。
比喻为虚空，就像这一个这个赵丽萍贴住。
嗯。
这个楞严经上，当知虚空胜如心内，犹如片云，拿这个比喻佛性是合理的、合适的。那个诸世界就是比喻的凡所有相，就是好，
嗯，
所有相的，但是佛性是无相的，那就是那个大虚空，如啥诸多的有相，如同片云点缀，也就是虚空是它，并不是说虚空。
哦，行，那我明白了，那就还是嗯，对对对，是一个比喻，那行，那我刚才说的那个就还是不合适，就是说这个佛性就是虚空，还是不合适。
那可是这样的虚空是个比喻啊。这样的虚空比喻，你把虚空都说成是佛性了，那还是比喻吗？那虚空就是。
嗯。但我其实我自己是。
它都已经是佛性了，所以虚空是什么意思？在现实中就是。
嗯。
这样讲吧，你认为虚空就是无相，那佛性不就是无相？
嗯。
那不就已经成了无相了，已经成了佛性了。
老师，那咱们就是佛弟子之间交流的这个虚空，其实指的就是像楞严经里面这个概念的这个虚空，是吧？
就是这个虚空，生如心内，犹如片云点缀心，就指的这个，都是虚空。
嗯。哦，那好，那我还是应该我自己就是对这个虚空的这个概念就是没有清晰，就是我自个儿照着自个儿理解来了，我就理解成虚空就是这个不着相这样子。所以我是一直就是认为这个佛性它就是虚空的，等同于虚空的。
那当然，要是这样的话，这个佛性说佛性就是虚空也可以。
嗯，对，但是还是要根据就是大家就是因为大家就是通常用的这个虚空，它是这样的。
这个刘刚提出来这个虚空就不是楞严经里讲这个虚空了。
我看看。
不是刘刚啊，刘刚提出来这个虚空就不是楞严经里讲这个。
这个是黄檗禅师说的。
这个虚空，你不说它是佛性不就可以了吗？
哎、
咋不可以啊？
对，黄檗禅师说的这个虚空是我理解的虚空。
这个对呀、啊，对呀、啊，我就说你理解虚空就是黄檗禅师讲这个，就这个虚空。
对，虚空即法身。
我理解的虚空就是经文里说的那个虚空、
嗯，
都是一个虚空，意思并不相同。
哦。那老师，那他在这一段这个经文里面，他说的这个同于虚空，他这个同于虚空，这个虚空指的到底是黄檗禅师说的虚空呢，还是楞严经里面的虚空呀？做了一个同于，就是我理解的，那就是这个虚空即法身啊？
这不就是我们就说我们都是说虚空，但是我们对虚空的理解并不像这个意思。
嗯。不是老师，那《维摩诘经》这个《维摩诘经》这一段这个虚空，它是哪一个？应该咋样理解啊？
那你看他怎么说话了呀？你不得看他怎么说话了吗？
嗯，哦，那就看这个经文，那就是、我看啊、哦，法身如空，
看这个微末经上这一个这样说，你念念那一句话，念念吧，念念，是不是？
叫非思大体，同于虚空。
虚空。道曰：虚空法身如空，非思大说其道也。这个不就说楞严经讲的虚空吗？他说这个虚空。
哦，那如果说是楞严经讲的虚空，那就不能说这个法性就是法身就是虚空了。
法性如空，不就是如并不是等于。
哦。
比如这就是如就是比喻呗嘛。等你看袁龙在这儿说啥，用虚空的特点比喻佛性，不能说佛性就是虚空。
啊，就是老师解释。
那这个就是楞严经里讲的虚空，你不能说佛性就是虚空。要是刚才说那个谁，这个黄佛禅师讲的那个虚空，那不就是佛性就是虚空，不就那个事吗？所以说，这看虚空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不是说不能说，在虚空是这个等于这个的时候，他就能说；虚空等于那个时候就不能说。你这看虚空含义是什么？犹若是比喻，犹若是比喻，不是等于。可是黄佛禅师说的就是等于啊，他认为那就是虚空。并不是说黄渤禅师讲的全面，黄渤禅师讲的虚空就是那个就是佛性的意思。我们说我们刚才有的认为虚空不是黄渤禅师说的意思，这还是对虚空的定义的问题。如果定言有虚空，当然了，我们说那个当知虚空胜如心，如同片影点拆清理，那就是定言有虚空，那不定言有吗？那当然虚空不是法。
喂喂，师兄们，就是这会儿能听见我说话了不？我刚才这边这个掉线了，就是。嗯，可以听见，好好好，我刚才断断续续的听到齐老师后边说的那些了，然后这个但是就刚才掉线了一下。烦恼与菩提，烦恼与菩提，就不是虚空，我定眼有虚空，虚空不是法身。嗯，行，那实际上其实就是老师刚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就是虚空它就是作为一个比喻的话，我们就不能说是这个法身是即是虚空的。如果说是把这个虚空呀，就像那个黄，但是当成黄渤禅师理解的，就是黄渤禅师阐述的这种虚空的话，那我们说是这个法身即是虚空的话是可以的。但是通常的话就还是把这个虚空是作为一个比喻的。所以就是通常还是不说这个法身，或者说这个佛性就是即是虚空的，而说是他是同于虚空的，把它比喻为就是把这个就是用这个虚空来比喻这个法身的，就这么说，就是通常我们都是这么来去阐述的，就是那种同于虚空。黄渤禅师在上面也说了，如果说是就是他就是说的很清楚，就是如果说是把这个虚空就是执实了的话，那也不能说是这个虚空是法身，因为这个法身是离相的，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把这个虚空就作为一个比喻的话，说是它是同于虚空。然后完了就是总而言之也不就是总而言之就是不能把这个虚空给执实了，也不能把这个法身给执实了。嗯，哎，没声音了吗？哦，好好好，哎呀，我这就是大家看到，我就我要没声音的话，大家都多提醒一下。我今天就是在家，我是开着那 WiFi 不行，我是开着热点。然后刚才那个是热点给掉线了，然后刚才我就也掉线了。嗯，好好好，嗯，就好吧。那我们就还是按照这个通常的大家的这个习惯，就是说这个虚空它就是一个比喻，我们就是说这个法身它是法身可以用这个虚空来比喻的，但是不能说这个法身它就是虚空。不能说这个法身就是虚空，然后但是最关键就是不能把这个法身给执实了，也不能把这个虚空给执实了。就这一段公案现在就是大家就是有没有就是清晰了？反正我是刚开始我是挺懵的，然后我这会儿我是老师讲完之后我是清晰了，就不知道大家清晰了没？就还是蒙圈，本来就是我一个。好的，要是蒙圈就是我一个的话，那就咱们就接着往下贴了啊。嗯，好，那我就接着往下贴了啊，叫六入无机。六入无机啊，这个后面是有这个，我看看是这个谁，嗯，就是这个有这个道生的这个经解。我这个呀，这个六入实际上其实指的是啥吗？六入它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六根入六尘。我在那个佛学大词典上，我在佛学大词典上他查的这个六入的这个意思，他说是就是这个指的是这个。六根入六尘，然后完了后面还，稍等一下，我把这个概念贴出来。嗯，什么叫六入啊？ 六入就是这个什么什么眼入色，耳入声，鼻入香，舌入味，身入处，意入法，六入什么它是六根的这个别名，入是什么摄入之意，味根茎互相摄入，实际上其实就是大家都知道嘛，就是这个六入就是根神相对，然后完了就产生，就是根神相对，然后完了就是再有这个六识，然后完了就是构成这个十八界，构成这个十八界。那它就是这一段，这就是这个什么，就是六入无机，就是六入无机的这个意思是啥，就是这个六入呀，它六入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妄来的嘛，就是它是这个十二因缘里面的其中一道嘛，这个就是什么无名原形，形原识，识原名色。就稍等，我把这一句也贴出来哦。这个也是我最近就是在学老人的老人的那个心经诀里面然后看到的。最近是在疯狂的补这些概念。十二因缘，无名原形，形原识，识原名色，名色原六入，六入原处。什么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这是十二因缘。所以你看它这一块，这个六入其实它是这个十二因缘其中的这个一个，但是它这个根源在哪里？根源是在这个无名这儿，这个无名它是虚妄的，所以它后面这个十二因缘，哪怕就是咱们这些凡夫看起来就是再真实，它其实它的本质上它也是这个虚妄的。所以说它在这一段它是专门把这个六入给拎起来说了。把这个六入给拎起来说，是不是这个六入无机？无机是啥意思呀？就字面的意思，这个机它就是这个积累的这个意思嘛。但这个六入它本身它是这个虚妄的，所以它本身它就是虚妄的，所以它就是它在后面就是积累的那些什么什么触呀、受呀、爱呀、取呀、有呀、生呀、老死呀这些，它通通都是这个虚妄的。所以他在这一块他说了一个叫这个六入无机。那六入无机其实我们再往后再延伸的话，那就是这个什么触无机、受无机、爱无机、取无机、有无机、生无机以及老死无机。这个反正这个就是我是这么样理解的，也就是说他这个一个六入无机，实际上其实他就是说这个就是因为咱们是这个经嘛，它是本身就是给这个凡夫和这个小乘圣人讲的，然后完了就是我们这个凡人啊，我们就是着相，我们拿啥来去，我们凭什么去着相呢？我们可不就是凭我们自个儿这个六根去着相的嘛，对吧？我们凭着这个六根去着相的，然后完了牢牢的把这个六根看到这些看到这个外界的这些六尘，然后完了把这些东西就牢牢给执实了，然后完了就着各种各样的相，这不就生出来这个什么什么三界呀，什么幻化出什么什么六道轮回了嘛，然后完了就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你看后这个十二因缘的最后就是这个生老死嘛，对吧？生老死嘛，然后这不就是这个生死六道轮回嘛。然后完了他从这个六，他就单说这个六入，是因为就是我们这个凡夫啊，我们这个凡夫他就是拿这个六根去着这个相的，所以他在这一块说了一个这个对，是的，从根本上讲的话，当然是这个心着相。然后但是就是咱凡人的话，就是眼睛看一个啥啊，就是啊，这个美女是美的啊，这个丑女是丑的啊，吃个什么东西，麻婆豆腐是好吃的，臭豆腐就是不好吃的，他就会起种种这样的一个分别啊。所以他就说这个六入无机，实际上其实就是但是照着袁老师这样来说的话，就是心着相，但是说一个不着相，这后边这个经文其实都不用讲了，是真的是这样子。因为他后面他都是从各个不同的这个层面然后去驳斥的。你看他前面他说了这个从这个三季什么什么什么过去季未来季，他从这个三季这儿然后去驳斥，然后完了紧接着呢，然后又说了一个，我看看这个经文啊。紧接着然后他就说，就从这个五蕴去着手，然后说这个五蕴它也是这个假的，你不能从这个五蕴去，不能从这个五蕴去观到这个佛。然后紧接着又说的这个四大，你不能从这个四大然后去观到这个佛，这个四大合合的这个身呀，它都是这个假身，都是这个虚妄的，你不能从这个虚妄的这个，不能从这个虚妄之处然后完了去观到这个真佛。然后完了紧接着然后他又说的这个六入，又从这个六入这个角度去驳斥的，就不能从这个六入，不能从这个六入的这个从这个六入去入手去观到这个真佛，或者是观到这个实相。其实就是从就是这一段这个经文，它就是从不同的这个角度，然后去否，他用这个否定的这个方式，就是不能从哪儿去观到佛，不能从哪儿去观到佛，是这样子来的。这是这一句这个叫六入无机。 就是这一段，就是大家还有没有身意已过，也不是眼耳鼻舌身心已过，眼耳鼻舌身心已过。这个眼耳鼻舌身心，它这个指的就是这个六识，你知道吧？就是前面他说的这个，说的这个六根缘这个里缘这个六尘，然后完了后面，然后他再从这说这个六识，也不能从这个六识啊，它也是虚妄的、啊。这个什么眼识、耳识、鼻识、鼻识、舌识、身识、心识，它这些都通通都是这个虚妄的。这个也不能从这个六识去关到这个去关到这个佛身，或者说关到这个实相。然后完了，他说的这个僧道的这个解释叫这个什么法身过六情，故外入无所计，故外入无所计。也就是说，这个怎么去解释啊？法身过六情，故外入无所及。也就是说，你就是这个，就是你看到这个什么，就是你看到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外尘啊，这些，就是不光是我们内在，就是不光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什么六根，它这个是虚妄的。就是你外在看到的这些尘，这些什么什么是色尘呀、啊，什么这些通通的也都是这个虚妄的。就也就是说，你不能从这个虚妄处去关到这个真佛。六情不爱法身，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去讲了。那当然了，那就是这个，就是但是六情不爱法身的前提是六情它是虚妄的。就是你能不能在这个六情是虚妄这一块，然后去站稳了，就在这块要站稳了，然后才能再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六情不爱法身的。不爱法身，我认为他在这一块他说的不是不爱，我认为他在这块他说的就是这个不能从这个六行处去见法身，就不然的话他跟上面的这个经文的这个逻辑他就是顺不下来了，超越，不知道袁老师说的这个超越是指的是什么。就是或者袁老师，你也可以上麦来说。
啊，我是说那个彭小林，他是问过是不是不爱，这里我觉得还不是不爱的意思，应该是超越了。他不是在这个眼耳鼻舌身上就是升起来的这样。
我是认为就是因为这个还是要结合这个上下文的这个经文来看的，就他这一段这个经文他就是除了这个第一句说是我是观身实相，然后完了就是从这个实相上，然后完了观佛亦然，从这儿是一个肯定的回答。他后面的这些他全部都是从这个反面然后去驳斥的。你看他是什么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是，然后完了什么不观色，就从这个不观色这一块开始，他全部都是用的这个否定的这种的，就是不从这个五蕴处去观到佛，不从这个四大去观到佛，不从这个什么六入去观到佛，那同样的不能从这个六情上去观到佛，我是这么着来理解的。所以说他这个已过的话，我还是理解成就是还是这个就是从这个否定的这个角度去理解，不然的话他这个经文这个意思我觉得他是有断代的，就不连贯了。当然了，就是说从这个根本上讲的话，它这个六行它当然是这个无碍这个法身的了，怎么会妨碍的？一个虚妄的东西怎么会去妨碍呢？肯定是不能起这个妨碍的。妨碍在于哪里？妨碍在于这个咱们这些凡夫的这个着相呀。就这样子来说的话，就是各位师兄能不能接受呀？我是这么着试下来的，但是其实后面还有一句，就是一会儿就讲到了，后面有一句这个经文。反正我是觉得也是挺割裂的，我还是那会儿没来得及就是请教郭老师，还是想着就是贴出来一会儿跟大家先说一下我的这个理解，然后往如同的话咱们可以继续讨论。就这句要是没有的话我就接着往下贴。那我往下贴了啊。不在三界三垢已离，哎，这个就直接就贴，不在三界三垢已离。你看他这个还是从这个否定的来说的，这个不在三界就是这个实相啊，实相不在这个三界里，不在这个什么欲界、色界、无色界。他这个指的这个三垢是啥？三垢指的就是这个贪嗔痴，指的就是这个贪嗔痴。然后完了我们看一下这一段是有一个僧肇大师的这个经解的。 斯洛大师在这块境界叫积月三界，安得三界之垢，就是你都不在这个三界里面了，就是这个贪嗔痴呀，贪嗔痴是这个三界独有的，是这个三界独有的，就是你都不在这个三界里面了，那当然没有这个三，没有这个贪嗔痴这个三垢了，没有这个三界独有的这个尘垢了，嗯。所以就是说我们修行，我们说我们要断这个贪嗔痴，断贪嗔痴就是跳出三界，跳出三界就是断贪嗔痴，或者说是这个断贪嗔痴它就是跳出三界的这个方法啊，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跳出这个三界，怎么样去跳出这个轮回啊，那就是断贪嗔痴，嗯，就是只有这一个方法，没有别的了。这是这一句。刚才是不是经文也就贴到这一段了？好，接着来看这个经文啊，经文叫顺三托门，具足三明，如明等。它这一块是牵扯了三个概念。先来看一下这个三托门，三托门它指的就是这个，我给大家贴出来啊。三托门指的就是这个，空无性，空无相和无愿。这个我也是在佛学大辞典里面找着的。三托门指的是这个空无相无愿，嗯，然后完了这个三明指的是啥？三明指的是宿命明、天眼明和漏尽明，就是这一段这个经文啊，其实我当时是半天把这个经文意思没顺下来，然后后来我还是查这个佛学大辞典，我才顺下来的，就是从这个三明的这个概念上来看的啊，嗯，我看一下小林师兄贴的是啥。解脱到涅槃啥来着？嗯，指解脱到涅槃的三种法门，略称三解脱、三托门及空无相无愿三门。嗯，观就是空解脱门是观一切法皆无自性，由因缘和合而生。若能如此通达，则于诸法而得自在。无相二是无相门，无相门又称无想门，为既知一切法空，乃观乃男女一。意等相实不可得，若能如此通达诸法无相即离差别相而得自在。三无愿门又作无作门、无欲门，为若知一切法无相，则于三界无所愿求，若无愿求则不造作生死之业，若无生死之业则无果报之苦而得自在。三解脱门乃依无漏之空无相无愿等三昧而入，三昧犹如啥来着？挡着了。犹如什么之能入解脱，故称三解脱门啊。这是反正这个又是三解脱门，它就是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完了，此三昧犹如门户之能入解脱，故称三解脱门。实际上其实就是三解脱门，就是这要解释的话，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空，哎呀，就这个空无相无愿这三个字，这三个词儿，实际上其实就是咱们字面去理解它，就是拿咱们这个日常这个字面去理解它，其实也能理解什么是空，什么是无相，什么是无愿，嗯，然后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叫三明啊，三明它指的是宿命明、天眼明和漏尽明，然后完了宿命明它就是明白自己或他人一些素质之事。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咱们说那个神通里面那个这个宿命通，然后这个天眼明就是天眼明是明白自己或他人一切未来世之事，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就是这个神通里面的这个什么什么天眼通，然后这个最关键这个是漏尽通，漏尽明指的是这个以圣智断尽一切烦恼，这个当然其实才是最根本的这个明了。那个以上三者在阿罗汉叫做三明，在佛却叫做这个三达，其实我也就是从这一句这个在阿罗汉叫做三明，在佛这叫做三达，我从这儿才是把这一段这个经文才理解了的，就是他你看他这个经文他说的是这个叫顺三解脱顺三托门，然后完了具足三明与无明等，我当时就想这个是三托门嘛，就是这个什么空无相无愿，然后完了就照着这么修行，然后完了能得这个三明，就是什么宿命明、什么天眼明，还有这个漏尽明。那这个怎么能与这个无明等呢？我当时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可不理解了。后来我是这么着理解的啊，就是这个 因为他这个说了，说是这个是在这个阿罗汉处，在阿罗汉这儿，然后他这个是叫三明的，但在佛这儿他叫三达呢，叫三达。那在这个经文这一块儿，他用了这个三明，很显然他说的这个，很显然他说的这个具足这个三明，他指的是谁呢？指的是这个阿罗汉。但我们都知道这个阿罗汉，阿罗汉是什么特点？阿罗汉他是这个小乘圣人，他的特点就是这个有一个空可得，有一个涅槃可证，有一个法可修，他是有这个落处的，所以他是不究竟的。所以他是不究竟的，所以正是因为他是不究竟的，尽管他这个修这个，就是他这个就是这个顺顺他的意思，我理解就是这个顺应嘛，就是这个顺着这个就是这个依顺应，或者是依照这个三解脱门，就是这个空无相无愿这个三门去修持，然后得了这个三明，得了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宿命明、天眼明以及这个漏尽明，但是呢，正是因为他有所得，所以呢，他修得的这个三明呢，实际上其实他跟这个无明是一样的，就因为他有一个德，你凡是有所得的，他都是一个有相的呀，有相他都是这个虚妄的呀。那你得到这个跟虚妄的，哪怕你得到的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宿命明。或者什么天眼明，或者甚至是一个什么漏尽明呢？但是正因为你有所得，你得到这个东西也是虚妄的。那得到这个虚妄，它跟这个无明是一模一样的，是无二无别的。我是这么着理解的。但是就是我在这一段，我在这一段，我是有一个疑惑是啥？我是有一个疑惑，我是就是这个单列看来这一句三陀门顺三陀门具足三明与无明等这样子解释的话是能够解释得通的。但是就是结合这个上下的这个经文。就我总觉得就是这一句是有一些突兀，就是各位师兄来看一看，就这个是我今天就是没来得及就是请教这个郭老师的，没来得及请教郭老师的，然后完了我就想着就是反正我自个儿是这么着理解了，就是贴出来，然后完了我说一下我的理解，然后完了各位师兄们看一看，就是还有没有就更好的这个理解。
你这么理解，你要能解释得通倒是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这个与无明等啊，它这几个诗是对这一段整个这一段的总结，它这个与无明等不仅仅是说的这个顺三解脱门具足三明，它就包括从它这一句就是维摩诘经说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从这句之后我观如来前即不来后即不去，从这句话我观如来前即不来一直到顺三解脱门具足三明，这些与无明等，因为他第你看他前面第一句是说的如自观身实相嘛，他就是从他前即不来后即不去一直到顺三解脱门一直到具足三明，如果这些的实相包括与无明的这些实相包括无明在内所有的这些实相都是不可得。就是还是要还从这些说的种种，你都是要通过这些不管是解脱门啊，还是说无明啊，还是前面说的六入啊，这都是让你这都是能要通过这些事让你去注解这个至观身实相的，通过这些你要观察到实相啊，你要透过这些才能看到才能见佛才是真见佛。
那他这一段他这个其实就是说他这个标点符号的话就应该是在这个具足三明这一块应该就是一个句号，然后完了最后再是个与无明等
啊，
是不是应该这样
子，不用句号呀，他这些一直就是从我观如来前即不来一直到无明，这些都是你要说这些的实相都是一样，都是也都是实相，知道吧，都是不可的，就是三解脱门，你就像我们刚才说那个虚空说，你把虚空认识了，这个三解脱门它也不是实相了，你什么都不能认识，你如果把这些都认识了，那都是无明啊。你要知道无明的实相、解脱三解脱的实相、六入的实相，都是一实相都是一个。我这么解释，你再问问老师，老师您看看您这个他。这段这个是不是这样子？
对，看看老师怎么解释。老师在吗？又要麻烦老师。
那你再重说，我听听。
比方老师重说，
怎么回事？
说一下您的这个理解
啊。我就是说他这最后这一句啊，就是顺三解脱门，具足山明与无明等，就是这句话与无明等，他不仅仅是说的是顺三解脱门具足山明，他是从维摩经维摩诘这个我观如来前进不来这里前面这整个这一大段，这些都是与无明等。
你说这一大段是指的什么啊？是指
就是我观如来前进不来后继不去今则不住，
说的与无明等这个话不仅仅是说顺三解脱门具足三明，是说的
对，是的是的。
那个那这个那你就是说那前头这一大段都属于无明，这都包括在无明里是吗？
啊不是，就是说他们这些实相，这说的种种的这些实相，嗯，包括无明的实相也都是一个，都是一个实相。
无明的实相
三明啊，要这样理解是不是又另一个？
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能通过这个前进不来后进不去，包括这个眼耳鼻呀、啊，就是六入啊，这个三解脱呀、啊，你如果你不通过这些，是正好让我们观察能够正得实相，或者
是都是前进不来，不是这些都是前进不来后进不去的，那无明也是前进不来后进不去，进得不住。那这个。顺三脱门具足三明也是这样的，前进不来后进不去真得不住，也都是这样。这个说于无明等这才可。
那这样的话，这个无明和这个实相的这个区别，这是吧？就在这一段。
就是这些都是实相。
这个刚才说的都区别，而是也包括进去了。无明等包括进，就是也是也这个对应的，不是对应的，是包括进去了。咋样理解好啊？包括进去好啊？
我稍等一下，我把这个僧肇大师的这个经解贴出来哦，就是这个经解也很绕。
我看看吧。
理解不来，就是法身无相，体顺三脱，虽有三明而不亦无明也。
那这个是这样，这个虽有三明不亦无明，这个意思三明和无明是对立的。这样吧，把无明说成三不明行不行？
嗯。无名是三不明，
三不明也跟三明也差不多，哪儿差不多了？都是前进不来，后进不去，进得不住。三也好，三不明也好，它全都是前进不来，后进不去，进得不住。这样说，把无名说成三不明，是不是更明确一些？这个意思。
无名说成三不明，
把无说成是三不明，具足三明，具足三不明，这不是，这是相对来说的，但他们都是前进不来，后进不去，进得不住。都也等哪等同啊？它是相对的，怎么会等同呢？因为等同在这个地方，三进不来，后进不去，前进不来，后进不去，进得不住。
哦，那如来是前进不来，后进不去的，后面的这些什么五蕴呀、五蕴六入这些也是前进不来，后进不去的，
也都是
包括这个无明也是。
就这样认为，这跟前头说吧，如自观身。观佛亦然，你看这观佛亦然，这观身实相，身的实相是什么呀？身的实相是前进不来，后进不去，进得不住。观佛亦然也是这样，我观如来，这个观身和观佛这两个也是相对着说的，相对而言都是前进不来。
这样子说的话也是能说得通的。
啊，对，这不都是说的相对吗？三明跟无明是相对说的。无明哪等同了？他是相，哎，就是都是前进不来后。你像观身、自观身和观佛，应该也是相对的。观自身、自观身，观自身和观佛身，它会一样吗？也是相对说的。但是呢，在这儿是相同的，前进不来后。三明和无明就是三不明，对，就是，它是相对的，但它也有等同的地方。无明等也有等同的地方，也是前进不来后进不去，进得不住，也是这样。
哦。那这么说的话，那后面说的这一长串这些他这个对哦，就像梁老师说的，什么幻化空身即法身，他是从这个层面，然后完了也是去阐述这个法身的吗？就他后面什么，就是后面这些他都是这个与无明等，所以他也都是这个幻化的这个空身即是法身吗？
这个顺三脱门具足三明跟无明相对，这样吧，把无明不是说成三不明吗？是 这样说也行。
啊啊，
不算陀门，不具足三明，不算三陀门，不具足三明，就是无明的意思。这个意思，这个话说绕了啊。顺三陀门明，欲不顺三陀门，不具足三明是等同的。顺和不顺是等同的，具足和不具足是等同的，哪儿等同了？这儿等同，前进不来，后进不去，进退不住，在这儿是等同的。
这样说，这样说行，那是不是老师啊，齐老师啊，
我无名说的跟前头在说呢啊。
齐老师，那是不是他这一段他的就是咱们把这一段这个经文来拉出来看的话，他是不是就是说是这个后面这个，你看他从这个什么
后面这个52个字啊，咱这样理解吧，顺三陀门，具足三明，这不理解成什么呀？顺三陀门，具足三明，这八个字代表他。顺三陀门，具足三明，代表着这并不是无名，但是呢，这与无名是等同的，这不一样啊！这么说跟刚才说的那么绕，这不一样啊！这样说不绕，顺三陀门，具足三明，那就不是无名了，当然是与无名等。为什么等呢？就是这儿等，前进不来，后进不去。
所以说他们，那就是说后面说的这种种的这些什么六入呀，包括什么顺三陀门、具足三明，还有无明这些，它都跟这个实性，它都跟这个实相，它都是有共同的特点，都是这个前进不来，去进得不住的。
所以就说不观了嘛，你看下面说的是不观呐，不观色，不观色如，不观色性，不观受想行识，不观识如，就是不观，他说的是不观呐。
哦。
因为有这个等同，所以他不观了。
不观。我觉得我对这段这个经文还是理解还是有偏，我就老理解成这个不是了。
法师的解释不是这样吗？你看他说是什么呢？虽有三明而不异无明，那也就是说三明并不是无明，就对。三明就是不是无明，但是有三明啊，他跟虽然他不是无明，他也可以与无明等同，这就是与无明等。
与无明等。师兄们。我觉得淡泊呀
，你还可以往后看一看，或者是这样，老师，您看他说后边还有不一相、不异相、不自相、不他相，后边好多就是这种解释，就是说，
无相非取相，
就是顺三解脱门啊，具足三明啊，与无明等，或者我觉得这个等也可以是说。包括所有
的
这些都是
不
一
相，就不一相啊，不一相，他与无明等了，他就不一相嘛，也不是自相，也不是他相，也不是无相，也不是要取这个相，无相也为不取相，不取这个相叫无相，也不是取相，也不是不取相，就这个意思吧。
嗯，他后面说的后面这个我自个儿就是看这段这个经文，就是后面的说的这个什么不一相、不一相呀，这些都说的是这个。实相的这个特点，就是他从这也不是说是特点，就是说他是从这个不同的角度，然后去讲这个实相到底是怎么样的。但前面这个，我为啥我把这段经文就是分成两部分，就是今天贴出来的，就是我认为他前面说的什么不观色，从这个不观这一块，他都是用这个否定的，然后完了到后面的话，他是从这个算是从这个正面的这个角度，然后去阐述的，什么是实相啊，实相是不异相、不异相、不自相、不他相。什么无彼岸、无此岸、不彼岸、不此岸的，我是这么着理解的，看这一段经文的。
好吧，那跟那实相不成了佛性了？实相不就是说的佛性啊？这个你看是不是？
对啊，实相说的就是佛性啊，是的，是的，我是这么理解的。我就一直看着这个实相，看的就是佛性。
我问过，没问过姐，没有佛性的。
对，
你看是不是说的佛性啊？
对，他对我就理解的这个实相，它就是佛性。
对呀、啊，实相不就佛性？我们就这佛性还有个名字叫实相，不就是常这么说话？
嗯。哎呀，太绕了，这个经太绕了。
这个经还不算绕的，楞伽经才绕。这个
是。
楞伽经还在我的计划外呢。回文杰都看的人都头大。
他这个你就是要一口气读下来，尤其是这一段，我觉得你就是给他拆的太零碎了，结果就不好理解了，知道吧？你就是整段的读啊、
哎呀，自己读的话，其实这个没啥太多的疑问，名词查一查，差不多自个儿是能理下来。但是这个，哎呀，我也不知道自个儿就是卡在哪儿了。今天你看，今天其实他这个经解里面好多还是有这个道生大师的这个经解的，我都把那个经解都给你贴出来。那个道生大师的那个经解，我基本上我都捋不清， 就是他那个逻辑又太绕了，就是这个经文的这个意思我倒是还能顺下来，就自个儿能顺下来，他那个经解的那个意思我就完全就看不懂。下午就跟郭老师也是在聊聊的是那个道生大师的那个经解，看不懂。
他这段其实你就可以通读，你就是越给他拆的越零碎，容易断章取义，容易就是片面理解。你其实一通读下来，其实他这句话整个这一段他还是说的观身实相啊，观佛一然。
行，那就师兄们讲这段还没有需要讨论，没有需要讨论的我就接着往下贴，没有记录全哦。对，反正就是他那个，我就是真的是就绕进去了。本来我是这么着理解的，然后但是就要去理解他那个经解，哎呀，太难了，就基本上就是太难了，就是理解不来。啊，一个小时了，就是也顺便讲两句。今天是辛苦袁老师跟齐老师了，那我接着往下贴了啊。我觉得道生大师的那个经解，他的那个经解就是。就是他那个逻辑就是很绕。你比如说像刚才那个，就上面就讲那个什么什么前继不生后继前继不来后继不去那段，他的那个经解他就把这个三继他又给拆开了，然后完了就是搞一个逻辑，然后完了去证明啊，就是所以就是因为什么什么了，所以他是这个前继不来的。就他那个逻辑实际上其实理解起来就是还是挺绕的，我觉得就是前进不来，就是前进不来，就不能去理解，就这个东西咋理解了。就这一段的，就是整个的这些经文，就是看这个经解，我自个就比较头大的，就是我要去理解这些经解，就觉得这个就好难理解。就这个经文，其实这段这个经文本身其实挺好的，你看他这个讲的什么不一相不一相不自相不他相，就这种的就跟顺口溜一样的，我觉得就读一读就挺痛快的，你都不用去解释，就是把它就读一读就都挺好的。但是要去解释的话呀，这太烧脑了，妈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得亏我是光头。行吧，那我就接着给咱们再往下顺。同意郭老师的，同意啥了？郭老师说啥了？记录的原因，不辛苦张金英师兄，不辛苦，今天是各位师兄辛苦，就估计可能各位师兄可能就在这个经文上可能都比我熟练，我就今天都被我给祸害了。行，我接着往下贴了啊，贴这一段这个经文，不一向不一写啊，就这种经文你看读起来就多舒服的，就是跟顺口溜一样的。不一相，不异相，不自相，不他相，非无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众生。咱们来一句一句来看，这个是有经解的。先来看这个不一相，不异相呀，这个不一相，不异相，实际上其实就是这个不一不异嘛。不一不异，其实在咱们这个就是这个。佛家里面其实用两个字就能概括，叫什么呢？叫不二。哎呀，我就是说到这样的话，我给大家说一个段子吧，说一个段子，就是今年刚好是过年的时候，大年初几来着？反正就是我爸还没有收假呢。那天就是万里无云，什么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我爸就带着我去练车呢。我爸带着我练车，我是拿着驾照了，但是我一直没有碰过车。然后那天就是我爸去，然后拉着我去练车，我在驾驶舱，我爸在这个副驾驶舱。我其实我是连那个什么，就是油门跟那个离合，不是，我家那是自动挡的，没有离合，就是油门跟这个刹车是哪个是左哪个是右，我都分得不太清，你知道吧？我一上去在驾驶舱，我就问我爸，我说爸，我这个应该从哪开始？其实我就想你跟我说一些这个实在的这个例子，就是你跟我说一些实在的，你说右脚是油门，左就右边是油门，左边是什么什么什么刹车，然后完了你应该什么什么先放手刹，我就想听这个。结果我爸就他把我当武林高手了，他跟我说呀，开车的话其实你只需要注意一点就行了。我说哪一点？他说你只需要做到一点，他说就是你只要需要做到这个人车合一就行了。我当时我就蒙圈了，我说我的妈呀，我说我爸就根本就简直都不只是这个老司机了，就简直是老司机里面的这种高手，你知道吧？我当时很蒙圈，但是心里很恼火啊！我想听的是你跟我说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步骤，你知道吧？你跟我说一个人生合一，你让我弄懵啊！我就没憋住，我就怼他，我说爸，我说那要真是我要是能做到这个人生合一的话，那我是你儿子还是车是你儿子？我爸也没客气，我爸顿了几秒，我爸说你要不想练的话你就滚。当然这是个段子啊，但是其实就是我刚好就今天下午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 想到了，就看到这个不，就是这个非一相的时候，我就不一相不一相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爸这个人格合一。你看啊，就是这些这个人生合一啊，或者说更简练的来说，说到这个合一这个事儿哈，这个合一这个事儿啊，它就是不光是落到了这个一相上，它还落到这个意象上。大家仔细来想一下这个逻辑啊，什么才能够合一呢？什么才能够合一呢？它一定是这个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这个东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这个和事物，它才能够去想，它才能够去合一呢。所以它这个合一的这个词儿，它背后这个逻辑，它本身就是认为它是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这个事物的，是这样的吧？如果本来就是一个的话，你干嘛说一个合一呢？说一个合，这不已经是啰嗦了吗？对吧？所以他这个只要说这个合一的话，他就已经是落在这个意象上了。那为什么要说他还落在这个意象上了？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合一嘛，你知道吧？他是把这两个东西，他就把这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这个东西，他合成了一个了。所以他只要说到这个合一的话，你知道吧？就是这种武林高手的，看起来很高大上的这种人，你知道吧？说出来这种话，他是既落在这个意象上了，也落在这个一象上了。但咱们佛家是用词是非常精准的，用了一个词叫什么呢？叫不二，你知道吧？这个不二的话，对心无一缘，对，就是类似的这种话，心无一缘，什么人剑合一，我爸的这个什么人车合一，好吧，这全部都是既落在这个意上，又落在这个一上了，既落在意上，又既落在意上，就落在一上了。但咱们佛家讲的什么？咱们佛家讲的是叫不二，这个不二就这两个词儿啊，非常简单，知道，笔画也很简单，然后完了说出来也很简单。但是你看啊，它这个不二，它同时是驳斥了这个意和一，你知道吧？你说哎，那这个什么色，就是这个跟那个，就是比如说就是咱们心经里面讲的这个色和这个空，你知道吧？这个心经里面用了四句话，叫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用的是四句话，这个层层递进，然后去厘清了这个色和空的这个关系。那然后完了，实际上就是更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什么，就是其实就是个色空不二。你说这个色，你说色啊，那有这个学生就会问了，那这个色和空它是一个吗？不对的，色空是不二的。那这个色和空是两个吗？不对的，它色和空是不二的。所以你看啊，这个不二它其实就这两个字儿，它其实就是同时从这个两个方面，它是把这个一象和这个意象都给驳斥掉了。所以它就是这个什么不一相和这个不一相，实际上其实不一相不一相的话，它其实就更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两个字，就是不二，就是我是这么着来解释的。就是我是看了这个孙孝大师的这个解释，我是觉得就是这个无相不相故不可为一，相而不相故不可为一，就是他的这个逻辑其实也能理清，但是我就是反正这个是结合咱自个儿，就结合我自个儿哈，我是想到了我爸说的那个合一的这个了，然后完了我就想到这个不二了。实际上其实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不一项不一项的话，其实就要解释的话，最通俗的解释的话，就是不二两个字就解释了。嗯，就是就是这样子，就是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我这样子就是去解释这个不一项不一项，就是大家能不能理解啊？就是其实就是个不二，完了没了。啊，对，整个文，哎呀，文墨夜经老早的时候通读过，就是千宗那个时候那会儿就是休闲呢，就是看了一遍，就是其实也没咋那个啥。后来是也是就是郭老师说上来是要上麦呢，我就是把这个要上麦的这些章节就是仔细的就是在看，但是没有通读。无相不相故不可为一，就是他并不是这个，就是他没有相，他也不是，他并不是无相，也并不是这个无相，也并不是这个无相。哎，你看是就是这个字面要解释的话就是这样的，他不是无相，也不是这个无相，所以呢你不能说他是一个，你知道吧？你不能说他是一个，然后完了他又是有他是有相的，但是你又不能落在这个相上，所以你又不能说他是这个异相，所以他说是这个什么不异相不异相。孙若大师的这个解释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经解就是这样子的。嗯，但是就要让我解释的话，什么是不一相不一相，就是不二两个字完事儿。这是这一句的这个境界，就是师兄们没问题吧？哎，就说了一个段子，然后完了说了一个不二，没问题，我就接着往下贴了。哎，这 听出来没？对，不自相，不他相，不自相，不他相。他这个孙教大师的这个经解，咱们先看他这个经解啊，叫什么？不自而同自，故这个标点符号有错误。不自而同自，故自而不自；不他而同他，故故什么来着？故他而不他，什么无相之身，岂可以一意自他而观其体？这个实际上就要我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什么，就是他说的这个实相嘛。实相的话，它是不自相不他相的，就是他这个实相，他并不是自己去起了一个相，所以他这个叫不自相。什么叫不他相？他并不是因为有一个外在的一个相，然后完了引发了他这个产生了这个相，然后完了就并不是有一个外在的一个相，然后引发了他，然后产生了这个实相，所以这个叫不他相。也就是说他并不是自己屏幕产生的，也不是依靠着一个外力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依靠，就是或者是这个，就是要我说的话，就他并没有一个依靠点，不管是依靠自己还是依靠外在，不管是依靠内在还是依靠外在，他并没有依靠这两个，然后完了并没有一个依靠关系，并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从属关系，然后这个才是真的，这个才是这个实相。然后完了，我估计可能说到这儿的话，估计可能有师兄，可能这是我预设的。我当时看到这儿时候，我预设的就有没有师兄要拿这个什么因缘所生这个来说呢？因缘所生啊，就是你看啊，这个佛他在这个在这个娑婆世界，他现的是这个释迦牟尼佛，他这个香积佛，香积佛国，他现的就是这个什么香积如来，他这咱们这一品这个叫什么阿处佛国，他现的就是什么叫什么无动如来。但是大家要知道，正是因为这个佛，正是因为这个佛像或者这个实像，它是不自相不他相的，它是有一个大前提，它是不自相不他相的，没有一个依托点的，所以呢，它才能够幻化出，就是这个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众生的这个需求去幻化出不同的就是这个千，就是这个千变万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相，你知道吧？正是因为它不从这个因缘而生，不依赖这个因缘而生，所以呢，它才能够去幻化出各种各样的这种相，然后完了去度这个不同的这个根器的这个众生的。嗯，但他的这个大前提依然是这个，他不是不是依赖，不是依赖任何的不是依赖任何的这个，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这些相去产生的。然后这是实相的一个大前提吧，算是。哎呀，这个我这么说的话，这个师兄能不能接受呀？对，佛不自来，亦不他来。佛不自来，亦不他来。这个是大前提，就是在这个大前提下，所以他才能够，就是幻化出各种各样的这个相，然后去度各种各样的这个众生。所以才会说这个什么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嘛。这是这个不自相和不他相。就是师兄们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的话，我就接着往下贴了。那我往下贴了。非无相，非取相。非无相，非取相，就是说这个实相呀，就是说是这个，说就是咱们经常说这个什么说实相无相，你知道吧？实相无相，但是呢，就是他这个非无相，他是在干嘛呢？他就是说害怕这个学人啊，听到这个，哎呀，说这个实相无相，然后完了把这个无相给执实了，这个实相是无相的，那就是这个凡是有这个相的呀，就是都不是，你知道吧？但是他把这个相啊，就很片面的就理解成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尝到的、触到的、嗅到的，他把这个就理解成这个相了。他以为这个什么，他以为这个，以为这个什么什么看不到的、听不到的，这个就是无相。实际上就这样的话，他其实是落到这个断灭里面了。所以在这个佛经里面，在这一块他说了一个非无相，你知道吧？就是这个，就是你不要把这个，你不就是说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无相给执实了。 这个非无相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无相给执实了，你知道吧？就实相是无相的，但是这个无相呀、啊、并不是你用这个凡夫心你用这个凡夫心或者用这个执着心去理解出来的那个无相，这个是非无相的这个根本意思。然后完了后面说的这个非取相，非取相的话就是说你不能去执取一个，不能只取一个相，然后完了说是这个相啊，这个就是这个实相，这是这个经文的这个字念的这个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孙道大师的这个经解啊，经解的话就是这个什么，既非无物之相，又非可取之相，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并不是没有东西了，并不是没有东西了，就是无相，你知道吧？所以就是并不是没有东西了，就是无相。所以这个僧道大师说是个叫既非无物之相，又非可取之相，就是它不是没有东西，但是呢，你也并不是你能够去捞摸得来的。也并不是你能够去捞过来的，或者是你能够通过一些什么什么手段能够去获取的，所以它叫这个又非可取之相，就既非无物之相，又非可取之相，既不是没有东西，也不是你能够捞摸得到的。哇，这个实际上就说的话就这么说，但实际上就是这个逻辑啊，就这个逻辑其实你就是你要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你要是放不下这个着相的这个着相的这个点，知道吧？或者你要是你放不下这个着相的这个逻辑，这个本身的这个着相的这种思维逻辑的这种方式的话，你就是听这句话的话，你就觉得很绕的，你知道吧？就很绕的。什么叫既非无物之相，又非可取之相？这是什么呀？你知道吧？这个东西你拿逻辑你怎么去推啊？就是它不是无物，它既然不是无物了，那就按照咱们这个世间法这个逻辑的话，既然不是无物的话，我本来我就是能够通过什么方式我能够去获取的来的呀。但是说人家后面就给你补了一句，又非可取之相。对，用老师的话好一些，不可得亦不可舍。是的是的，不可得亦不可舍。对，不可得的同时不可舍，你知道吧？就是把这个不可得跟不可舍不能给割裂开，你知道吧？割裂开的话，不可得也很容易啊，不可舍也很容易啊，你知道吧？但是要把这两个，就是既不可得也不可舍，哎，怎么办？你知道吧？就是憋死你，你知道吧？对吧？这个憋死你，这憋死你是个好事，实际上，啊、就是梗死你，实际上就是就像在打气的时候，像郭老师、袁龙老师使的这个坏，可不都是在憋死各位学生吗？哎呀，这把打气给说透了，说没人过来打气了。就所以实际上其实你看那个禅宗公案里面也是各种就拿着咱们这个世间法这个逻辑就理不通的，什么叫什么不许夜行还投名虚道，你晚上你不让我走啊，然后你晚上你让我早上还得到，你知道吧？这咋可能呢，你知道吧？拿咱们世间法这个逻辑是咋可能的？但是呢，就是让你不许夜行，还就是让你这个投名虚道，你知道吧？不许夜行好容易啊，就是投名虚道也好容易啊，我赶一路的一个夜路我也能到，你知道？不许夜行行吧，我今天晚上我就待在这儿也行呢，这两点都容易做到。但是要把这两点要同时做到的话，哇塞，老难了，你知道吧？根本就无法做到。但是呢，你还必须要做到，你知道吧？就是要把你就是逼到这个死胡同，你知道吧？憋死你，你知道吧？就是让你就是不许夜行，还要让你这个投名虚道。嗯，哎，就这么说的话，实际上其实经文跟这个公案其实都是一样的，非无相，非取相，你看好矛盾啊。然后完，但是就是要非无相，还要同时的非取相，看你怎么办。嗯，行了，今天就是到。29:30了，就是时间到了，咱不往下贴了。就是师兄们还有没有问题要那个问老师的？然后如果没有，今天就到这儿了。今天真的是稀碎，我把麦交给袁龙老师。
也过年辛苦的了。嗯，那我们今天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修行问题没有？也就到这儿啊，下周五还是这一章。嗯，谢谢老师的参与啊，谢谢淡泊师兄辛苦，各位师兄晚安。